判断一个家庭的层次高低，其实不用看存款数字，也不用比房子大小，去家里吃一顿家常便饭就一目了然。真正消耗一个家庭的，从来不是物质上的拮据，而是刻在日常里的情绪内耗。这种家庭里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角色，在外人面前谦和有礼，吃亏受气都默默咽下，是旁人眼里公认的好脾气老好人。可只要踏进家门，卸下对外的面具，就立刻变得尖酸挑剔，那些没处发泄的压力与怨气几乎都要让家人来承受。他就像一个情绪黑洞，会一点点吸干家里很多的轻松与暖意。你一定对这样的场景不陌生。周末的中午，桌上摆好了做好的饭菜，一家人刚坐下准备动筷，做饭的人突然放下碗筷，冷着脸开始数落：我从早上忙到现在，买菜做饭收拾家，怎么没人过来搭把手？你们就都等着现成的，我是欠你们的吗？话音落下的瞬间，整个屋子的空气都凝固了，饭菜的香气还在鼻尖，可大家的心里都压上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。原本轻松的午饭瞬间变成了一场道德绑架式的感恩课，每一口饭都带着负罪感，每一口汤都喝得堵得慌。这种带着怨气的付出不但温暖不了家人，只会让人喘不过气。再比如孩子吃饭时不小心碰掉了勺子，在氛围松弛的家庭里，顶多是一句捡起来擦干净就好，小心别划到手。可在内耗的家庭里，这就是了不得的大错。你能不能长点记性，吃饭都坐不稳还能干点什么？骂完还不算完，还要翻出之前打碎杯子弄脏衣服的旧账，把孩子从头到脚贬低的一点自信都没了。一顿饭的功夫变成了没完没了的批斗会，孩子攥着衣角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连头都不敢抬。这样的家庭或许早就不用为吃穿发愁，可精神上却极度贫瘠。制造内耗的人往往很少觉得自己有错，他们以为抱怨就是彰显付出，打击就是教育孩子，挑剔就是对家庭负责。他们把家当成了可以肆意宣泄的情绪自流地，把充满攻击性的话语、极度失控的情绪全都抛给了身边最包容的人。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是一场漫长的消耗，家人每天都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去揣摩脸色、安抚情绪，生怕哪句话不对就引发争吵。在这种氛围里长大的孩子大多敏感自卑，习惯了没有底线的妥协，他们早早学会了察言观色，却很难学会自信的做自己。等他们有能力独立的那天，最强烈的念头就是逃离这个压抑的家，连节假日都不愿回来。而真正高能量的家庭从来和财富无关，核心只在于情绪稳定。这样的家庭氛围往往是松弛的，菜炒糊了就相视一笑，转身点个外卖接着聊，出门忘带伞，淋了雨回家迎接的是干毛巾和热姜水，而不是劈头盖脸的指责。哪怕在外遭遇了重大挫折，回家也能得到一句没事有我在，而不是满腹的怨气与数落。家本该是避风港，是我们在外打拼的满身疲惫时可以卸下所有防备安心休整的地方。如果家里比外面还要充满硝烟，连吃一顿安稳饭睡一个踏实觉都成了奢望，那才是人生最大的遗憾。别让坏脾气消耗掉家人的爱，停止无意义的内耗吧。别让家人面对你时总是如履薄冰，让一顿饭就只是一顿饭，吃得开心，聊得放松。一家人整整齐齐，和和睦睦地坐在一起吃饭，就是世间非常难得的幸福。学会包容，好好说话，给家人情绪价值，才是一个家庭走向高能量的重要路径。刚才讲的家庭情绪内耗，不过是家庭系统运作逻辑里的一小块碎片，连家庭经营底层规则的冰山一角都算不上。单靠一篇文章很难真正改变你几十年的固化思维，不做系统性的认知重塑，你很容易陷入各种家庭内耗的泥潭，在情绪、关系、金钱和规则上持续产生隐性的损耗。狠人进化论不是廉价的情绪安慰，它是一套系统训练，依托50个核心思维模型，跨越5大认知阶段，帮你完成思维进化、行动升级和破局能力的进阶。点开主页进入训练，启动系统重塑，别再被动承受家庭内耗了。